鲁子敬陪着孔明来见周瑜。周瑜听说孔明先生来了，他是接出中门，这是表示很尊重，因为孔明是江东的一位尊贵的客人。子敬一给引荐，他们互致问候，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，子敬在下手相陪。刚一坐下，子敬这心里很着急，他就先开口了：“都督，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，是陈兵于汉上，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。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，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。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，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。”公瑾看了看子敬，心里想：“子敬啊，你抢什么话呀？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。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？实际呀，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，我得让他先开口。”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，周瑜不能不答呀。他想了一想，然后看了孔明一眼：“子敬，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。”“哦，都督，您是怎么打算的呀？”“
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，让主公及早投降。”“
啊！”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。“都督，投降曹操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子敬，你想，曹操假天子之名啊，他是征伐于四方，他想打谁打谁，人家出师有名，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，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？是只有求降。”“
哎！”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：“将军此言差矣，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，得来不易啊，就这样拱手让与曹操。”“
子敬，你不要着急，这个事情我想过了。
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？
子敬，
六郡八十一州的生灵我不能不降啊，因为我是江东水陆三军的大都督，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，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呢。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？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？所以只有请和，绝不能战。”“
哎呀，都督啊！”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。“
你说的不对啊，难道你忘了伯父之重托了？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？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，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，好比是一座泰山，你是我们的靠山。就这样降了曹操，都督，你不怕丢面皮吗？凭你的神勇，凭你的决胜，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？”“
唉，子敬，不能打呀。莫说我一个周瑜，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，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。我想了，是和则安，战则亡。”“
哎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都督，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，
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。您只要说一声杀，他们就会血战疆场。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？
不不不，子敬，非败不可哟，不能降，一定得降，
好吗？这二位是争论不休，直争得面红耳赤。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，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，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。嗯，孔明先生，您因何沈笑？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呀？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的很有意思，听周瑜这一问，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，哈哈，都督，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。子敬一听差点火了，什么？孔明先生，你说我不识时务，那此话怎讲啊？子敬，都督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，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，为了荣华富贵，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，投降有什么不好啊？妻子也平安了，自己也没有危险了，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？鲁子敬一听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孔明啊，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？
子敬啊，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。你屈指算算，袁术、袁绍、吕布、刘表与曹操抗衡者，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？他们谁有好结果呀？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，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。他虽然兵微将寡，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，现在被曹操打败了，逃到了夏口。如今据我看来，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，所以呀，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。哎，周瑜哈哈一笑，子敬，你听怎么样？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，心气相通啊，还是降为上策。这下把子敬给气的，心说孔明啊，你这个人呢，可真不怎么样。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？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，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？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，甭问，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，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，周瑜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。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！想到这儿，鲁肃站起来，这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。孔明先生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你何必从江夏？子敬要说，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？你上这儿来，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？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？孔明啊，显一显乐出声来，他看子敬着了真急了，脸也红了，脖子也粗了，眼珠子瞪得一边大，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呀啊！子敬，你坐下坐下，别着急，听我说嘛。你要是不打算降啊，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。啊啊！子敬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。那先生，你说说。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：“是啊，孔明先生，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？”不投降怎么办呢？
嗨，都督，子敬，其实啊，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陈兵汉上， 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，用不着动一刀一枪，也不必发一兵一卒，只要派一介之使，
就是芥末粒那么大个小官，乘一叶扁舟啊，
驾一条小船啊，送去两个人，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。啊，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的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。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，左手轻轻一捻狐裘。孔明先生，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，是谁呀？子敬也盯问了一句。啊，是啊，孔明先生，这俩人是金人、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？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，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，不用说俩，二十、二百、两千、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，只要他退兵就行，那也比打仗强啊。那这俩人是谁呀？孔明先生说到这儿，慢慢的把那茶杯端起来，吹了一吹，水面上飘着的那茶叶棍儿，喝了一口，然后把茶杯放下。就这个微小的举动，那么大的三军都督周瑜，这颗心就跟着孔明那茶杯忽悠一下起来了，唰啦一下落下去了。周瑜和子敬啊，四个眼睛围着孔明先生转。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，都督啊，你们东吴去此二人，好意思大树飘一叶，太仓去一树，海水之一滴呀，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。嘿嘿，子敬一转脸，心里说是谁呀？你倒快说呀！周瑜也有点坐不住了，他差点也站起来，想了一想，毕竟自己是三军之帅，怎么也得沉稳些，子敬就够着急的了。子敬倒不是不顾身份，因为他跟孔明先生也比较熟了，跟周瑜是莫逆至交，屋里也没有旁人，方才的那些话子敬也确实听得有点生气，所以他才那么激动。现在孔明先生还没说出这二人到底是谁呢，人家问的这么急，孔明先生这才回答了一句：都督，您可知道曹操平生之二愿呢？说曹操有俩心愿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周瑜这心里都着了火了，心说我这儿问你，东吴去两个人，曹操就可以退兵，这俩人是谁？你干嘛跟我说曹操有两个心愿呢？他得强摁住胸头的这个急躁劲儿。孔明先生，我不知。哦，都督啊，曹操平生两愿之一，他要扫平天下，面南称帝，他要篡位当皇帝。第二愿呢，曹操知道天下有两位绝色美女，这两个美女是聚在江东，都在你们这儿呢。曹操乃是一好色之徒，他早想得此二女，今日能兴兵百万，带战将千员，虎视江东，并不是想得你们六郡之城，而是为此二女而来。哦，孔明先生，但不知此二女是哪家的闺秀，谁家的姑娘？周瑜这话问的有点急，
他这一着急呀、啊，孔明相反倒更稳当了。
都督啊，
你们江东不是有一位乔公吗？乔公膝下生有二女，长曰大乔，次曰小乔。孔明的话刚说到这儿，可把子敬给紧张坏了，心说什么？孔明先生，你怎么提这俩人呢？哎呀，提不得呀！子敬赶忙一抬手，他好像是抬起左手来摸一摸额爵。其实子敬没有偏头疼的毛病，他不是在摸这额爵，他是挡住周瑜的视线，右手紧着摆呀、啊，冲着孔明是又使眼色又努嘴儿，那意思孔明先生快转题，别往下说了。孔明先生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而且看得很清楚，同时还冲着子敬点了点头。子敬放心了，哎呀，心说好聪明的孔明先生，明白我的意思了，看来啊，他这话能转喽。孔明先生接着刚才的话茬往下说，说是我听说此乔公二女呀、啊，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真可谓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，而且二乔各有擅长，大乔习文，小乔习武，大乔文采过人呢，是落笔成文，出口成章，小乔侠骨英风，武艺超群，难得曹公想得此二女呀、啊。曹操经常这样说，说老夫若得江东二女，以御晚年，我是终生无恨。所以方才我才提醒都督，您赶快派人以千金礼聘买来乔家二女，乘一小舟送往曹营，曹操立刻是倒戈北还，到那时我江东不就罢了兵革之患了吗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，此乃古之范蠡尽西施之计也。孔明说的这个范蠡尽西施是怎么回事啊？在春秋时期呀、啊，吴国的吴王夫差呀、啊，不是把越国给灭了吗？有一段故事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哎，就是这档子事儿。这个越王勾践他心里不服啊，他总想要报这个亡国之仇，想把夫差杀了，可是他又没这力量。后来呢，他就告诉他手下一个谋士啊，姓范的叫范蠡，说你能不能在各地啊给我选个美女，我要用美人计迷惑夫差报亡国之仇。范蠡说我给您找找吧。后来啊，范蠡就在这祝罗山下发现了一个美女。这祝罗山下有两个村子，一个在东边，一个在西边，这地方是诗姓居多，就是姓诗的特别多，有一个女子住在西村，所以叫西施，她是一个浣纱之女呀、啊，就是一洗衣服的姑娘，父亲是一砍柴火的，以卖柴为生，可是这个西施啊长得太美了，范蠡就把她给选中了，就给夫差送去了，把夫差乐坏了。得了西施之后，他就在远离国都的一个高山顶上修建了一座瓦宫，不但修了瓦宫，还修了一座响谢廊，就是把这地挖空了，地底下埋上缸，上边铺上板子，然后让西施女呀、啊、穿着木头底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的，那上边发出那种声音来特别好听，夫差啊特爱听。夫差还为西施修的西施洞、吴王井、秦台、香山、鸡城、鸭城， 呵，那景致不少啊。哎，这些景致流传至今呢。当时夫差手下有一谋臣叫武云，他就告诉夫差说，是大王您赶快把西施贬了，此女乃亡国之患，您可不能信宠她呀。古代的夏桀王啊，曾经信宠过妹喜，亡国了。殷纣王亡于妲己，周朝的周幽王亡国亡于褒姒，您不能再要此女了。吴王夫差不听，他朝天是沉于酒色，不理国政，后来终于被越国所灭。这就是36计之中的美人计。今天孔明先生给周瑜献的这策，就是让他学范蠡去进西施。你花俩钱儿把乔家的这二女买来送到曹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孔明先生这话刚说完呢，子敬再一看周瑜，脸儿都白了，而且头上那雉鸡尾呀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。子敬心说：“坏了，嘟嘟火了。”孔明，你说吧，你就。周瑜用手一扶肋下的佩剑，他不由自主的那右手，砰，就把那剑柄抓住。看这意思，宝剑就要出匣。可是周都督没把宝剑拉出来，看来他是用最大的力气压住了胸头火，摁住了这口气。他冷笑了一声：“孔明先生，您何以得知曹贼想得江东二乔呢？”“啊，都督您问这个呀，那还是我在隆中的时候，我听说曹操在邺城漳河之畔修了一座台，名叫铜雀台。他让他的幼子，最小的那儿子曹植、曹子建监督此项工程。曹植才华过人呢，这个台他修得非常漂亮。在铜雀台上不单修了一些楼阁，起起飞檐，雕梁画栋，而且还修了一个1丈5尺高的铜雀，象征着如意吉祥。曹植在铜雀台左边修了一座台叫玉龙，右边修了一座台叫金凤，中间有2座飞桥横跨凌空，气势宏伟。他请他的父亲曹操去看这座台，曹操当时很高兴，就让曹植做了一首赋叫《铜雀台赋》。曹植就在这赋里提到了江东的二乔。哦，周瑜一挺身，左手一摁桌案，他站起来：“孔明先生，您还能够记得赋中的几句原词吗？”“实不相瞒，都督，我在隆中很喜欢看书，我又偏爱曹植的文章，这首赋我已经是熟烂于胸，一字未忘。”听到这儿，周瑜一拱手：“能不能请先生您试诵几句？您试探着说两句我听听。”孔明点头说：“其中说到临漳水之长流兮，望元果之姿容，立双台于左右兮，有玉龙与金凤，揽二乔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。”说是这漳河水长流啊，可以浇点果园， 双台分左右，一个玉龙，一个金凤。揽二乔于东南呢，他就是想把江东这两位美女大乔小乔得着之后，藏到这铜雀台上，以喻曹操的晚年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呗。孔明的话刚说完，只听周瑜大叫一声：“可恼啊！曹泽岂无特甚胆！”啪！他把肋下的佩剑那剑袍这么一甩，啪！把茶杯一下子给扫到门外头去了。孔明当时很吃惊啊，急忙站起来一拱手，嘟嘟息怒：“您这又何必呢？我这完全是一番好意，是为你们江东着想啊！就这么两个民女，何足为惜呀？你拿俩钱把她买来，送到曹操那儿去，不是就得了吗？当年汉明帝为了和好于单于，曾送昭君出塞，方得天下安枕呢。说汉天子啊，为了和好藩邦，把公主都舍出去了，但是天下可太平了呢。两个民女，您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？”哎呀，周瑜苦笑一声，冲着孔明拱了拱手：“孔明先生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方才先生所说之大乔，乃是我江东将军孙策孙伯符之夫人，小乔乃公瑾之妻也。”哎呦，孔明装作不知啊，他是深识一礼：“都督见谅，孔明实在不知啊，失口乱言，死罪呀，死罪。”哎，先生不知，不知者不怪罪，我与老贼曹孟德势不两立。孔明一听，哎呀呀，慢来慢来，都督，事要三思，免之后悔呀，可不能轻易跟曹操打哟。您可要知道，这不是什么一胜一负之战呐，而是生死存亡之战，望都督审慎而行。先生啊，我受伯符之重托，我怎能屈身降曹？是方才所说的那番话，我不过是试探先生而已。我在鄱阳湖早就有北伐之心，我想打曹操。今天曹操领着人马送到我的门前来了，他来得好，虽然刀斧加头，我周瑜也难以其志，望孔明先生助我一臂之力，咱们同破曹贼。